感谢主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信靠神。那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，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箴言三章的5到6节，我念给大家听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这两节圣经可能是箴言里头最重要的、最有名的这个经文啊。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姊妹、弟兄姐妹在背圣经，如果你要背圣经的话，这个可能是第一个你要背下来的。那么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个道呢？主要就是希望说听了这个道之后，大家都能够更加的信靠我们的神啊！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。主啊，求主你现在与我们同在，求主你借着这两节圣经，你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明白信靠你是何等的重要。借着这段经文，你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这一世都专心的仰赖你。主啊，求主你就保守以下的时间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么今天我要讲的，有三个点。第一个其实就是经文就已经告诉我们，就第一个是专心信靠神，第二就是凡事要认定他，第三就是神就必指引你的道路。哦，这个奇怪，怎么会第一个就是你要专心的信靠神啊。那么这个经文是讲着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这个仰赖的英文就是 trust， 就是信靠的意思啊。那这个信靠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要把你整个身体、你整个人这个重量啊，好像你躺在床上，你完全不费力量，你把你整个身体就放在依靠在神的身上。那圣经里给我们有许多这个信靠神的例子。第一个就是挪亚啊，挪亚是信靠神的人。那么他，我们知道在挪亚的时候，这个天是不下雨的，那个时候没有下雨啊。那所以这个神就吩咐挪亚要造一个方舟，那么他就花了120年的时间。你想看，大家都在那边嘲笑他，可是他就这个信心就不定不坚，他就坚定，他就把这个方舟给造出来了。那么第二个例子呢，就是这个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80岁的时候，神叫他离开他的家乡叫乌尔，那么要到一个地方，他都不知道到哪里去。你想看，我们现在我看到这个很多这个例子啊，就是35岁以后来到美国的，就常常不能够适应啊。你想看这个，你看他这个亚伯拉罕，我们看到他这个就是光是家宅就有300多个人了。你想看他是多么富有。他把他的所有的田产、他的家产全部都放掉，过一个搭帐篷的生活，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啊。下面就是这个大卫，大卫 那么他们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巨人叫哥利亚。哥利亚，那么这个扫罗王的所有的手下都不敢跟他交手，结果一个牧羊的小孩就来了。那么这个大扫罗就讲，哦，你把我的盔甲我的剑拿去跟他打，结果一带在身上都没办法，太大了，他们也使不出劲儿来。他就在河里头就拿了五个石头，就要用这个机旋甩石，结果第一颗石头就把这个哥利亚给打死了啊。那么我们也看到，在这个新约早期的这些基督徒，那他们是在活在这个罗马的帝国之下，那罗马帝国只有一个主，这个就是凯撒了啊。那么这些人把耶稣基督当作主，所以很多人就送到这个狮子的口，可是他们都信心不动摇，他们是非常有信心的人。那如果一个人信靠神的话，其实有时候是蛮危险的。那么我最近到这个厦门去这个传福音啊，那么这个厦门有一个教会，就是这位姊妹叫做杨新飞姊妹啊。那么她跟她的弟弟两个人啊，创建了这个教会。那么我们这位新飞阿姨，他们叫新飞阿姨，这个后来从上海的英专毕业之后，就回到厦门。那么人家要他参加这个三自教会，他就不参加，所以呢就在牢里头，就在这个劳改营就大概关了十几年。就正在他最青春的时候，最年轻的时候，他就都是在牢里头度过啊。那么所以也没有机会结婚，可是你从他的照片你来看，就一个特点，就是他那个微笑就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微笑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业，他就将你的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那么圣经有讲很多事，你如果照着神的心意去行，你有信心的话，那么你的心意就成全。看起来好像没有实现嘛，啊，这个这么信靠他的一个姊妹，结果坐牢了十几年。可是我们用长远的来看的话，今天不但在厦门，在整个福建有好多的教会都是从这个教会里头他们分出去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能够到福州到处去讲道，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姊妹给这个福建的教会的影响啊。那我们做事啊，常常是不依靠神的，不仰赖神的。我们仰赖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聪明，就是我们天然的这个能力，我们的技巧，我们的经验，甚至我们的财力。这一切都不行的时候，我们还有我们的这个银行的账户啊。我们常常是依靠这些，但是圣经耶和华怎么说呢？耶和华如此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你不要为你的这个智慧、你的勇力、你的财物夸口，要夸的话就夸口说，我认识耶和华，耶和华认识我。我们常常靠我们自己，我不去真的仰赖耶和华，是因为我们不太知道说神所要给我们的是更好的。我们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是更好的，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就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，他就认为说我要靠我的自己的力量，我的能力等等。但是当我们明白说我们从主那边得到的福分，神对我们认可，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那个唯一要紧的事。有人讲就是说这个神是我们唯一的观众，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点，我们就能够得到那个渴望，这心中渴望与神同在，在神的爱里头，那么我们就能够信靠他。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那我们在生活中，我们在教会里头，我们常常花很多时间，很多力量思想去说我该应该做什么事，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活动。但是我们必须要学习，我们要求神来指引我们，不是靠着我们的自己的聪明。那么神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这个引导我们呢？第一就是他的话，诗篇讲，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脚前有灯，路上有光，你的走的路就安全，就平安。那么神的旨意呢，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圣经里头。这所以就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去有灵修，必须要读圣经，必须要到教会来参加查经的一个最主要原因。因为如果我们有了神的话，我们的熟悉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，就知道走在什么路上。第二就是神的灵，圣灵啊，圣灵也是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心中，那么所以神常常借着圣灵在各样的时候向我们说话，带领我们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可能神就会圣灵借着圣灵跟我们说话，甚至神会给你一个梦，或者给你一个意象。所以神用他的话，神用他的圣灵来指引我们，而且神也会借着基督徒，特别是比较年长的基督徒，给我们一些帮助啊。那么我们遇见事的时候，我们从圣经里头找，我们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，我们也可以去问这些年长的这些信徒啊。第四个就是神会借着环境啊。我们知道这保罗他要去这个亚细亚去传教的时候，圣灵不让他去，那常常神会把那个门关掉，或者是开了一扇门啊。那神会借着一些的环境来引导我们。箴言十六章九节就讲得很清楚了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路。我们在那边计算，但是事实上是神在引我们的脚步。那么所以神是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来引导我们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，就是你本来要做一件事情，结果后来呢做出来的事跟你完全想象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神在引导你。那我在美国这个读了硕士之后，我就到纽约去做事，做了两年半之后呢，我就想从东边呢，就是迁到西边来，就找事，就找到四个工作。那么四个工作也不知道哪一个好，就自己做了一个决定，说，哎，我要到这个凤凰城去，那个公司好像不错啊。结果到了那边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其实神要带我到波特兰，结果是经过凤凰城再到了波特兰。所以常常这个神是用各样的方法啊。可是我们常常啊不期待神的引导，我们只喜欢用我们的聪明，我们自己就做了决定看看怎么样。 你有没有这个经验，就是你做的事的时候，结果证明出来，其实你的做法其实都是错的。然后有些事情你知道这个是神带领你，不是靠着你的智慧来得到的。其实神要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脚步来带领我们，可是我们常常就不信他，我们也不去问他。那么有一个神的仆人，他就这样说了啊，他说神不只是每年引导我，不只是每天引导我，他是每一步都带领我，让我看见我的路程，他引导我的脚步。我不知我明天的计划，我只知道现在。他向我说，这就是那道路，凭着信心走吧。我为此感谢，今日自有今日的忧虑，当明天来到，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，我有什么可以担忧和害怕？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，我所有的境遇都在他的手中，他的手会一件一件的带给我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神来引导我们，不是我们做事不是看啊这个好像好一点，那个好像不好一点啊。所以大卫他跟他儿子所罗门在建殿的时候就讲，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，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，我们的神也听见了，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神的一切诫命，谨守遵行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，遗留给你们子孙永远为业。我儿所罗门啊，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，诚心乐意的侍奉他，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，知道一切心思意念。你若寻求他，他必使你寻见；你若离弃他，他必永远丢弃你。我们要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他一定会引导我们照他的旨意去行，照他的旨意去活，他一定会引导我们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；第二，就是要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认定他。圣经讲说，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道路。怎么样来认定神呢？怎么样认定神？就是在我们做人处事的时候，我们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要让人家知道这个神对我们人生的重要性啊。耶稣有一次在地上的时候就讲这段话，说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要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，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？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，并天父和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。圣经讲说，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只在人荣耀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。所以我们要在众人面前表示说，我就是基督徒。所以这个是第一个，就是你要认定神，就是你是基督徒，神对你的重要性你要让人家知道。那其实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最基本的认定神就是什么？其实就是这个礼拜天我们要到教会来敬拜神，这是你最基本，这个基督徒的最基本认定神的一件事啊。那很多人为了这个小孩要去补习，要去学这个学那个，常常就不来敬拜。那这个是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呢？是不是没有认定神呢？ 所以第一个，你要在你的日常生活中、做人处事中，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。第二，就是我们向这位神祷告，不论是我们自己祷告也好，我们的教会去祷告也好，如果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我们向他祷告是那个我们依靠神的那个最终极的表现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知道你什么事都能干的时候，你就不会祷告了。你如果承认说 除了神以外我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，你才可能自然可能祷告。所以如果我们不来参加教会的祷告，我自己没有祷告的生活的话，那可能你就没有认定神了。你就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在每样事情上都认定神呢？所以第一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；第二，你要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他，那么他就必指引你的路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这个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，他就必引导你的路。我们怎么知道神会引导我们的路呢？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说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神要我们做的事呢？是不是我们做出来是成功的，那就是神的这个引导吗？那么圣经上的确有很多这种经文，就是如果你照着神的心意的话，神就要给你平安，就要给你成功啊。说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和平安加给你。十六章三节又讲说，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，你所谋的就必成立。圣经的确有很多这个经文，你如果照着神的心意，那么你就会成功。但是现在在这个世界里头，我们看人是不是好，这件事好坏坏，我们常常用一个方法来判断，就是看成不成功了，就是以成功来判断这件事到底是对不对的。如果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，这件事情是合乎众人的胃口的，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是对的。如果不成功的话，那么铁定是错的，一定是错误的决定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是说基督徒就一定成功，甚至很多这些坏人、恶人啊，都是非常成功的。这个箴言这边讲说，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，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。你要敬畏耶和华，不要去嫉妒那个恶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恶人可能这个车子比你漂亮，房子可能比你大。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。所以今天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些恶人、这些坏人啊，其实比基督徒还要更成功啊。那么有一个不信神的农夫啊，那么他就常常这个嘲笑这个基督徒的农夫了。那么有一次他就写了一封信就寄到报社。他说，我每个礼拜天啊，我都在田里，我不是挖土呢就是种地了。我礼拜天的时候我花了时间去施肥，到了收成的时候，礼拜天那我就去收成。我礼拜天我从来不去教会的，可是到了收成的时候，我所收的比别人都多，而且呢比那些上教会的农夫啊就更多了。那么这个编辑啊，就把他这个信啊，就登到报纸上了。但最后的就加上一个 comment， 他说：“神不是都在十月算总账啊？”所以看到有人成功， 这并不是他最后的结局。那高中的时候，我是读一个私立学校，叫做强树中学。你们如果台湾来的就知道强树中学是怎么样的学校了。那么有一个同学啊，这个同学呢，他家里很有钱了、啊，那么他常常就是在外面打这个弹子，我们这个台湾叫打弹子啊，这个大陆这个叫打台球啊。所以后来到了美国之后，就在西雅图就碰到这位同学了。那他只能到这个邮局上夜班啊，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读书。所以人成功可能是只是暂时的哦，你不能看一时个时候。所以我们看事情的时候，不是看环境，看左右的环境怎么样，不是看现在的情况，暂时的情况怎么样，甚至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件事情对我们这一生以外，甚至到永恒，超越这个世界，看到我们的来生的时候，你要衡量的时候，不是光看现在啊。也就是说，你如果赚得了全世界，如果赔掉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啊，今天很多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，他们的错误就在这里。他们以为我现在有钱有势就可以了，结果他们忘记，其实他们这个永远的、永恒的盼望没有。所以我们不要只看着这个世界上的财富。我们其实要集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要集财宝在天。今天有很多基督徒，他不太追求，其实错误就在这里。他只看到今生，他没有看到那个在天上给我们永存那个家业。那我们怎么样才知道神使我们的路通达呢？重要的不是我们看这个世界啊，这个不是看这个世界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英文讲叫 servant king 啊，他是一个 servant king， 他虽然是王，但是他是一个服侍的王。那么你看到他在世上，他受了很多的苦。你想想看，我们的神都会受苦，你想我们难道不会受苦吗？那么所以一个基督徒常常会受痛苦，甚至受逼迫。那我们在美国算是运气好，你像我刚刚讲这位杨新飞这姊妹啊，受了很多的苦，受了很多苦，但是感谢神，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，他虽然受了很多的苦，但是因着他，使得这个不但是厦门，而且是福建的教会都很兴旺，他把这个福音带给很多的很多人，所以他就算受苦也是值得的。他走的这条路，他信靠神的这条路是正确的，这是神引导他的路，那么在神里头也就得的奖赏也就大。啊，今年我三月去的时候，那么我就有一个机会，我听到有一个人讲说，这个他的弟弟，这个弟弟啊，年纪老了的，也是一有钱啊就去买古董。我一听，我说在大陆上，这个传道人还能够买古董的，那我就是怎么，哎，他的钱怎么来的？原来他的一个亲戚死了以后，就把这个遗产啊，就分了一部分给他的两个姊妹啊。所以神其实是恩待他的仆人的啊，他受了这么多苦，但是神也让他的晚年过得非常的好。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只看成功的话，其实是不太对的。比方说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，人生不如意的事时常有八九，对不对？你就算是再有钱再有势，你也有不如意的事。 如果我们只看成功的话，当不如意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灰心丧志了，我们就会这个，所以你光看这个成功是不对的。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神会这个引导我们呢？我们就要回到第一点，所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要信，就是这个简单的信，也只有信才能知道神要引导你的道路。那么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那边就告诉我们说了，你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这边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就是从开始信最后还是信。所以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从头到尾就是信。如果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，我们去完全的依靠神，依靠神的恩典，我们用我们的全心去仰望仰赖耶和华，我们用我的全心不去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，我们尽力在我们所做的任何事上去认定他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只要信，只有信他要指引我们的道路。所以第一，你要信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；第二，你要在任何所有的一切事上都认定他；第三，他就必要指引你的道路。那么以下的我就做一下我自己的见证。如果没有见证，这一套就是只有一个理论而已。这是我们两个女儿在纽约时候照的这个照片。那么在纽约时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教会有一对夫妇，他们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，那么都是读这个常春藤的。那弟兄姐妹就很好奇的就问，不知道我他到底怎么教的这两个孩子都上这个常春藤的这个学校。结果后来到了下图的时候，人家就常常问我们说，你们两个女儿是怎么教的那我们这个大女儿呢，这是大学的时候是读这个卫斯理的，是跟这个荣伯伯的第三个女儿是同学。那么她是毕业了以后了，就到了哈佛当研究的这读研究所。那么我们的小女儿呢，是这个哈佛的本科生那我每次讲到这个我们的女儿的时候，我就说我们其实没怎么真的什么教，都是神的恩典。那有的时候呢，我太太就说，你这样讲的话，把我们的女儿讲得一文不值了。其实不是，我们的两个女儿都不笨如果笨的话是不可能读这个哈佛大学，如果笨的话你就算上了哈佛大学你也不能够毕业那我们这两个女儿，其实我们真的想来想去，我们没有怎么教她这个，特别是功课上我们几乎都没有去管那么如果要有功劳的话，要小飞的功劳，我从来不管这个两个孩子的功课可是有几件事情我们是坚持的。第一个，我们坚持他们要读这个教会的学校，我们要他得到一个这个教基督教的这个教育，对神的信念。所以呢，我们另外第二个要求就是礼拜天是一定要到教会的，礼拜五是一定要查经的。我们的心意是要这个孩子他信的这位神不是他爸爸妈妈的神，我们的心意就是希望他在这个学这个还没有到大学之前，他就能够经历神，这个神是他的神，不是他爸爸妈妈的神那么 我们这个女小女儿呢，这个有机会就到了哈佛大学。那么哈佛大学这个研究生比较不收签个这个 B 这个 graduate student， 可是呢本科生呢是只收1000人的。那么现在美国有多少高中呢？有5000个高中啊，所以如果就算你是全校的第一名，你也不见得能够到哈佛。就算你的 SAT 的 test 满分，也不见得能够到哈佛。那我们的女儿，对不起，是学校第9名啊，第九名。那所以他这个读高中的时候，我就没有看好他去哈佛了。结果，可是呢，他有几个好处。第一个，他唱歌唱得不错啊，唱歌唱得不错。那么在华州参加这个比赛，是得了大概是第3名还是第2名。然后呢，他参加他们学校的 InterVarsity 的足球队，这个足球队啊，得了第1名，全州的第1名。可是我们这个女儿，凡是重要的比赛，对不起，她是坐冷板凳的。但是冷板凳第1名还是第1名。那么她呢，参加这个数学比赛，数学比赛呢是一个学校有2名的，那么她就跟另外一个人就配成一对了。那么结果呢，她也不知道是运气好是怎么样，她这个队友啊是专门会解难题的。那我这女儿呢，她解题比较快，所以他们就是计划说我女儿就从头开始做，这个她的队友啊从后面开始做，就得了第1了。那其实这个有这些第一的其实人很多的问题，她为什么能够到哈佛呢？那么他申请这个哈佛大学，我也不好浇他冷水，那他就申请了。申请完了之后，有一这个快要发表的时候，我们就到台湾了。台湾回来之后，就接到一个电话，这个电话是谁打来的？就是哈佛大学这个专门负责这个面试这个领导啊。那么凡是这个申请哈佛大学的第一批，就是你的成绩不错的话，那么就这个第一批了。然后第二批的时候就不看成绩了，就开始看他的课外活动或者是面试啊。所以他们每一个第二批的这第一批完了之后，这些人呢就有一个这个校友啊在跟他 interview。那么所以在微软就有一个哈佛的一个毕业生啊，就跟我女儿 interview 了。interview 我到了最后审核的时候，这个领导一看说这个小孩啊会唱歌的，可是这个跟他面谈的一句都没有问他唱歌的事。他就想这个可能大概不太对，他就打电话来问我说可不可以再来一个 interview 啊。结果就我女儿就跟他在电话上 interview 完了之后，这个考官啊，这个是面试的领导啊，就喜欢我这个女儿了，所以就录取了，就这样录取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们没有从台湾回来，他如果早点打电话给我们，也没有收到这个电话，就不可能有这个第二次的面谈。所以你说这是到底是我们教的还是神的恩典啊？今天很多国内来的这些中国人啊，特别注重这孩子的教育，这些都是好的，特别注重他们要学这个学那个，学画图学弹琴等等，可是却忘记了孩子啊，其实他还有其他的需要，比方说他的情绪这方面，他的道德，他的信仰。他功课再好，他再成功，万一有一天他交女朋友结果失恋了，他怎么样来控制他的情绪？他到了学校你看不见他的时候，人家把那个毒品叫他试的时候，他怎么能够这个 这能够抵挡这种诱惑。今天到了这些大学，这无神论的猖狂那种冲击，他能够保持他的信仰吗？所以今天很多人他们忽略了这点，只看到功课功课功课，却忘记说这些孩子他在情绪上、道德上、他信仰上也需要操练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真的要不要学他们啊？不要学他们。今天在基督教一个最大的危机是什么？就是当这些小孩到了大学之后，这些基督徒的小孩很多都流失了。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把我们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就让他们信主，信得很坚定，有与神的那个经历，到了这狂风大浪的时候，他们能够这个坚持。第二个就是神在我身上的带领，感谢神，神给我机会，1984年就创业，创业的时候开始了，虽然不是最成功，也是算成功了，可是过了十几年、12年，又失败啊。结果后来想来想去，还是说传福音是最好，把人带到主面前，然后让他得到这个永恒生命是最有价值的事。可是呢，没地方去。可是今天感谢神，神就带领我到福州，带我福建，带我到英国去，有机会传福音给别人。那5年前经济不好，我就被 lay off， 就只好提早退休。可是感谢神，早在十几年前，神就为小飞预备了一个这个库马。那个时候只是一个 part time job， 但是今天感谢神，让我们这个生活的无忧无虑。所以神的带领是非常的奇妙。那么我把我的这个福音的讲章就放在这个 YouTube 上，偶尔就会接到一些人从来不认识人写一封信说谢谢我，谢谢你这个信息，我现在要找教会这些事情。你想想看，我一看到这些东西啊，哇，心里真喜乐的不得了，比赚了100万，不能这样讲，也许赚100万也是很高兴了、啊。但是看到这样的信息的，我心里就是非常的喜乐、啊。那你说在这一生当中啊，是不是都一帆风顺、啊？不是。那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弟兄会的时候 ，Mark 就讲一句话了。他说 ：“Mark 说，求弟兄，你现在的微笑比较多了一点，那表示我以前微笑很少，知道吗？所以真的不是都是一切都一帆风顺。但是你从长远的角度来，其实今天还是看得太早了。”要等到死的时候才真的看见神的路啊！那为什么要讲这些呢？就告诉他说，这两节圣经是真实的，弟兄姐妹，这是真实的，你必须要去经验的。圣经讲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你的聪明。要将你一切的事交托给耶和华，他就必指引你的道路。现在你拿张钞票出来啊，这美国的钞票，1块钱，随便你找一个钞票，你把它翻过来，你就看到这美国的，这个是叫做美国的座右铭 ，National Motto。美国的 National Motto 就是1956年国会决定以后把这个当成美国的座右铭，因为神引导美国的道路，所以到今天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。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已经越来越不信靠神了， 现在已经走下坡了，真是很可惜，不到70年的时间就变成这个样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功课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你的聪明，在一切事的在你的一切的事上都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道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。主，谢谢你，你给我们这么伟大的应许。你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专心仰赖耶和华，我们不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，我们在一切事上都认定你，你就要指引我们的道路。你是那个万有的神，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道路，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。求主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，你要为我们负责，你为我们摆上在十字架上，你一定要带领我们。主啊，求主你就带领真光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是学习仰赖耶和华。主啊，就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，感谢赞美你的恩典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